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一章啊。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一章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好，我们来看啊，我来看约伯记，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这个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他其实呢在原文当中你可以这么翻译啊，因为他原文有一个降临或者说临到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可以说有一个男人啊，他降临在这个乌斯这个地方啊，或者说呢有一个人他降生在这个乌斯这个地方啊。你往下看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它原本有这样一个词，这里有个国家乌斯哈，我来看这个乌斯它在哪里呢？你注意哈，弟兄姊妹，你去看耶利米书的25章的17节到26节，来看哈，耶利米书25章17到26呢，讲到啊，这个先知耶利米啊，从耶和华手中接了杯。然后呢要给万国的民去喝，就是要降罚于万国的民啊。后边说了啊，有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啊，并耶路撒冷君王与首领啊，后边还说这埃及的啊，或者还说个在耶利米书25章20节说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什么诸王啊。然后你注意一下哈，这个乌斯哈，然后你再看到这个约伯他住的这个地方，你再看一下，就是说在约伯记里边他同时代那些人和国家啊，你往下看、啊、我们刚才讲过了哈，在耶利米书当中呢，这个乌斯呢实际上是上帝要惩罚的这万国当中的一个。然后在约伯记里边呢至少提到过这样几个种族和国家，有这个什么提曼哈，就约伯的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还有一个什么舒亚，还有拿马啊。这个提曼呢，你去看创世纪36章15节，提曼是谁的后代？以扫长子啊，以利法的子孙啊。这个舒亚是什么？舒亚就是创世纪25章2节啊，基土拉给亚伯拉罕生的那儿子当中的排在最后的一个，叫舒亚啊，舒亚哈。拿马呢，没有说是哪里。然后呢在约伯记后期的时候，到32章的时候，有一个人啊，就那个以利户，以利户是什么？是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啊，这个布西就是布斯的意思啊，是创世纪22章21节那说长子乌斯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金姆利啊。在耶利米书呢25章23节也提到过这个种族啊，就是不，就是说这个耶利米这个约伯记当中这个布西人啊，其实就是布斯的意思。耶利米书25章23节啊，底但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啊。所以说你往上，而且呢在约伯记当中哈，你先看一下约伯记还提到过这个示巴人啊，就是说那个第一批来抢夺约伯牲口的啊，把约伯那些仆人都杀了，示巴人啊。后来还有，示巴是谁啊？示巴是古实的后代，啊。而且约伯记里边还提到有加勒底人，你知道没有？然后你再结合这个乌斯，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啊，约伯记里边实际上他在那个时代记载的这几个种族和几个国家，在就从圣经这个历史上来看，它的这个时间地理的跨度是非常大的。有一些呢在亚伯拉罕那个时期就有，有一些呢是到了以扫的后代当中的一些国家和种族。所以说这个约伯在乌斯地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神的家哈，或者说啊上帝的这个子民啊，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你住在这个万国万邦当中啊。所以说你看约伯第一章的时候，就像我们啊展示了这样一件事情，就这里有一个神的仆人啊，然后呢你也可以说有一间神的教会，就是他的家，然后呢周围是万国啊，周围是所有世上的种族， 你在约伯记里边你能看到哈，从旧约当中那些跨度非常广的，无论从地理还是从这个时间上的一些种族和国家在里边。然后你注意下面，他的名字是约伯啊，他的名字是约伯。你注意他的名字哈，这里重点提到他的名字。约伯是什么意思？约伯就是被恨恶的、被迫害的、被仇恨的啊，或者说被杀害的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你要注意到啊，这个名字是非同寻常的，因为没有人会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这儿子将要被人迫害，这儿子将要被人痛恨。但是约伯这个名字呢，是他的父亲啊在神的感动之下，属于一种有预言性质的这样一个名字，所以说给他取了这样的名字啊。而这个名字呢，跟约伯的一生和他经历的事情要有关系。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啊前面我要把它翻译成说有一个男人啊，他降临或者降生在乌斯地这个地方。因为实际上你会发现，约伯他被记载的约伯记当中，他其实最大的一个作用，他是来预表谁的？他来预表基督的。这点非常重要，这点是约伯记的最重要的地方啊。所以说当他父亲啊在这个孩子诞生的时候，他父亲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看出了这个人这个孩子将来要被人恨恶啊，要被人恨恶，要成为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受苦的人啊。所以说他所以说你要知道，这在这个层面上是来预表基督的。也要说这个男人被生在世界上是为了要受苦，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为什么要降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来上十字架啊，他将被世人所恨恶啊，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呢，约伯啊，他既是基督的预表，然后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他也是我们主的跟随者啊。因为圣经约翰福音说，世人越恨你是因为什么？世人恨基督啊，仆人不能大过主人，逼迫了基督也会逼迫基督的仆人啊。所以说你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说的，他们无故的恨我啊。往前看啊，接下来原文是这样说的，说那个他完全正直，完全并且正直啊，中间有一个连接词，完全并且正直啊，这里有个那个啊，一个冠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完全啊，这个完全这个词啊，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节，是用来形容谁的？雅各的啊。荷尔本翻译成雅各为人安静，其实错误的哈。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节呢，形容雅各的时候，原文就是用的跟约伯一样的这个词，就是说雅各是一个完全人啊，以扫光打猎啊，常在田野，但雅各他完全说并且常住在帐篷里，这是圣经对完全的一个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完全呢，首先跟你的信仰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这个完全他跟你这种在主面前持续的这种信仰有关系啊。雅各一直住在帐篷里，你看约伯的接下来呢，他一直去献祭啊，都跟信仰有关系。他不但完全的，而且圣经提到他正直，完全且正直啊。后边说，并且他敬畏神，并且他离弃了罪恶，离弃了恶啊。提到他对上帝的敬畏，提到他对罪恶的这种拒绝啊，和完全的抛弃罪恶。这个罪恶就是创世纪那个分别善恶的那个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为什么在约伯记一章一节讲到这个人的降生，讲到这个人住的地方，讲到他的名字，为什么以及讲到他的特征，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罪恶啊。这个人在约伯记里边被描述成为一个完全的义人，他最大的作用是来预表基督。有明白哈？约伯记这个基督，耶稣基督才是约伯记的中心啊，我们后面会讲到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呢，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当中对于约伯的论述哈。圣经当中对于约伯的论述呢，除了约伯记之外呢，另外有两件书，一卷呢是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哈，另外一个是旧约的以西结书，提到过约伯。好，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哈，十到十一节。 说弟兄们呀，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师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哪些人呢？哪些是奉主名说话的先知？哪些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呢？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啊，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恩慈。也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约伯呢，他除了是作为基督的预表，他在那个时代，他神给他的工作是什么？是做先知啊。也说你看雅各书对他的论述，你就知道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奉主名说话的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讲话的先知。而且约伯在圣经说的很清楚，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啊，这是圣经对他的一个论述。然后以西结书呢，在十四章呢提到过约伯啊，并且把约伯和挪亚、但以理放在一起来提，往上讲啊。以西结书提到约伯是怎么说呢？说这三个人呀，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啊。他说他们上帝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自己得救啊。从以西结书十四章的十二节到二节都谈到这个事情，说约伯啊，他只能因他的义救他自己。也要说从救恩层面来说呢，约伯是一个得救的人，是一个得救的义人啊。就今天我们基督教信仰来说，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所以说你从圣经其他经文呢，关于约伯的记录不多，但是呢讲到约伯的时候都是正面的啊，没有提到他负面的东西。好，我们来看第二节，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啊。我们来看哈，这里呢原文是这样说的，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就被动的哈，是被生给他。也要说呢，这些是神赐给他的。当谈到七个儿子的时候，旧约圣经往往用七个儿子来形容一个人，他的家庭非常的蒙祝福。七是个完全数字，七个儿子，而且有三个女儿啊。到结尾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因为他这些儿子呢，他这些女儿呢曾经死掉了，但是后来呢神又重新啊又赐给了他。这里呢你也可以来预表基督啊。希伯来说二章十三节说，看呐，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啊。所以说你能够看到这些哈。我们来看第三节，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坠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好，我们来看，原文是这样说的啊，他的牲畜啊有七千羊和三千骆驼和五百对牛和五百母驴啊。你在这里你要对照后边的经文，你看这个约伯记四十二章十二节结束的时候啊，圣经说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啊。在这里呢，圣经还提到他有极多的仆人啊，这个仆人原文是侍从的意思啊。在这里呢，约伯就大致相知于创世纪二十六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在那个时候，这个以撒呢，在神的祝福之下呢，在非利士那个地方发大了，有牛羊，有羊群，有许多的什么仆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约伯是一个牧者。你要明白哈，约伯是一个牧者，也就是说从这个旧约的摩西的律法，从这个信仰角度来说呢，虽然约伯是住在乌斯地的一个人，但他实际上他在信仰上是一个以色列，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因为他牧羊啊，而且有极多的仆人跟随他侍奉他。这不是就耶稣的预表吗？耶稣基督是牧者，而且有很多的仆人，很多主的仆人呢跟着耶稣基督呢来去牧养啊主的羊群。你注意后边这句哈，说这个人啊，这个男人啊，他在这个所有的东方人当中呢就为大的啊，就为大的这个意思啊。这个大指的是那个伟大啊，创世纪那种那个大光的大啊。这里是指向基督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啊，当提到基督降生的时候，圣经说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为什么说是东方啊？在东方啊，在东方人中呢，就为至大。我们首先要注意这个东方哈、啊， 其实弟兄姊妹，东方啊，它在圣经当中，尤其在旧约圣经当中啊，它指的不是，它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在地理上往东或者往西，它是在信仰层面一个意义。因为在圣经当中，这个东方指的是跟神的国相对的这样一个概念啊，或者这样一个地方。创世记二章八节呢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引子，然后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啊。最后人被赶出去的时候呢，伊甸园朝着东边东方呢安设了这个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的焰，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然后呢，在洪水之后呢，人往东方迁移去造巴别塔。也就是说，你去看圣经，为什么说约伯他在东方就为至大？因为他所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与神国相对的世界，是一个与基督相对的世界。我们刚才讲过，约伯记当中提到了跨度非常大的那些种族和国家啊，所以说呢，这第一章前面这一部分哈，约伯可以预表基督，约伯的家呢可以指向基督的教会啊。所以说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圣经说的很清楚，基督和他的教会在万国当中，在上帝眼中被看，在万国当中呢被看为大啊，这是这样一个事情。第四节，他的儿子按照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小点声音，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三个子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聚会中安静啊，少出声音，一同吃喝。好，我们来看第四节啊，第四节提到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啊，说他们经常啊，他的儿子们经常摆设宴席啊，说按照日子，这个按照日子的意思是说按照每个人的时候或者每个人的时期啊，然后呢又差遣人呢把他三个姐妹，就约伯的女儿呢请过来，跟他们一同吃喝啊。也就是说呢，在平常的日子里呢，约伯他的儿子和他的这些女儿们呢关系实际上不错，然后他的儿子们呢经常请他的女儿呢到家中去赴宴席去吃喝啊。第五节，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注意哈，一章五节啊，这个和本说筵宴的日子过了，但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说那个宴席，那个吃宴，就是吃宴席啊，请客吃饭，那个日子循环完毕了，知道什么意思吧？前面讲是轮流请的，你知道吧？按照自己的时候轮着来啊，这七个儿子轮着来请，说循环一圈完毕的时候啊，因为前面说按照个人的时候呢，说他们这几个儿子呢，这七个儿子轮流请完了客的时候呢，这时候约伯就去打发人叫他们来。注意这个字节哈，字节在原文啊，它真正的含义是分别为圣。约伯差遣人叫他的儿子啊来干什么？分别为圣。你注意这个词啊，怎么样分别为圣呢？圣经说约伯呢就在那一天啊，就循环结束的到了这个那日的时候，然后他那一天早早的起来，按照他们所有的数目献上燔祭，按照他儿子和他女儿的这个数目，在上帝面前献上燔祭。所以说当我们去看这个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一点，圣经讲到约伯的时候啊，实际上最大的重点是侧重于他的信仰。也就是说约伯呢，在那个时代呢，既是一个牧者，然后我们来看他也是一位祭司，你要注意哈，他献祭的啊，他为神给他的儿女啊，我们或者直接说是属于神的儿女，在上帝面前献上什么赎罪的燔祭。而且约伯他能够献祭的这个权柄和圣职，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来的，是按照什么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所以说他实际上在预表基督这一位大祭司，实际上是在指向基督。后边说他为什么要献燔祭呢？为什么要把孩子招来分别为圣呢？因为他说或许啊， 原文说我的后裔哈，不单指儿子，或许我的这些孩子，我的这些后裔啊，他犯罪，犯什么罪呢？在他们心中啊，去咒诅上帝。你注意这里哈，啊，利未记四章十三节呢提到啊，要为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里面的罪，在神面前献上公牛犊为赎罪祭，啊，来赦免这个隐而未现的罪。在马太福音五章当中哈，耶稣曾经给我们讲了一个事实，就是人内心的犯罪也是什么，也是犯罪，人内心对神的这种不敬、咒诅与亵渎同样是亵渎啊。而且内心的罪恶会不会导致一个人下地狱呢？一样是可以的啊。所以说你看到约伯他的献祭实际上是为了给这些孩子们赎罪啊，因为他明白人都是罪人，人里面创世纪所说的从小里面就充满恶念啊。下面说约伯啊，在他所有的日子里，在他一生当中，他都不停的在做这件事情。你注意啊，他都不停的在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约伯的一生呢，他从来没有停止在神面前的这种献祭，他从来没有停止为他的儿女在神面前献上祈求。所以说在这里你可以到今天来说，约伯是一个真正的从上帝那里案例的牧师啊。你看看他在每一个聚会的日子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在每一个聚会的日子就是献祭，就是带领他的儿女去认罪。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读旧约当然知道这献祭是指向基督的，也就是说约伯的每次聚会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就今天来话是在进行一场讲道，而且里边有认罪礼，有圣餐礼。他每逢到了那个日子的时候，他就一定这样做。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为到主日的时候，他都这样去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记当中你需要注意哈，前面记载了他儿女在世上的生活啊，在世上有吃有喝啊，在世上有吃有喝，在世上呢。有这种啊，这种亲戚或者朋友在一起吃喝的这种事情。但约伯他侧重什么呢？约伯侧重的，就今天来说，就是基督徒他的教会生活。他从小就把他的儿女带到了这种固定的啊、持续的这种教会生活当中。所以说，约伯呢，他不但是一个先知，他也是一个合格的这样一个牧师啊。也就是说一个合格的这样一个父亲，因为他懂得从小把自己的孩子引到上帝的恩典当中，带到上帝的教会当中啊。安静一下行不行？不要再动了，我看着很烦啊。好，我们来看，好，我们来讲一下啊，我们看前面几节的时候，我弟兄姊妹注意哈，前面呢讲到约伯的他的儿子和他女儿们呀，按照这个自己的次序轮流请他的姐妹们在一起赴宴席啊，去吃喝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有钱就多吃点，没钱就少吃点啊，这个没什么问题。这里的重点呢是约伯他在每经过这样一个周期之后呢，他会专门在一个早晨呢来召聚他们聚会啊，然后为他们献祭赎罪。也就是说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六天的时间，很多时候在世界上去打拼，在世界上去跟人接触，但是到了第七日的时候，到了七日的第一日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听一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然后在上帝面前认我们的罪啊，认我们所有的罪，也包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内心的罪，然后领受主的饼，领受主的杯啊，在神面前吃喝啊，这是基督徒一生在世上的这样一种信仰的生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你需要注意，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啊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说就今天来说请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个餐吃个喝啊，弟兄姊妹之间呢 有人呢也去联系一下，彼此相爱一下。但是你需要注意哈，地上的吃喝、人际关系，永远不能高过主日的聚会和主日的宴席。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很多的教会呢就在一起聚餐啊，很多弟兄姊妹呢都留下联系方式在一起啊，整天搞一搞关系，没事吃个饭，没事互相联系一下啊。但是这些事情永远不要影响你的主日聚会，也永远不要影响在教会当中你跟上帝的关系。因为这些地上的吃喝，这些地上的人情来往，它没法把你带到天国。只有主日的时候按时来到教会，听到聚会认罪，领受主的圣餐，你最终才能得救。也就是说，比起吃喝，比起地上的宴席，天国的宴席才是我们不可缺少的。而且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呢是一个大有属天智慧的人。因为约伯呢虽然非常的富有，但是约伯明白一点，就是说长期活在上帝恩典和祝福当中的这些基督徒啊，或者说这些信主的第二代的人，容易走向堕落和离弃神。你要注意这句话是非常，就是说一个在基督教里长起来的人，一个在神的恩典，那从小就关于神恩典的这样一种环境当中长起来的人，他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说容易把蒙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说约伯说的没错啊，约伯实际上通过这一段呢，也在告诉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人在富贵和宴乐当中，人不会学会向上帝感恩。而且我会告诉你，当人的日子在世界上越来越有钱，越过得越好的时候，人会变得岁月静好，人会自以为意，甚至人心中不管他知道不知道，有意无意的他甚至会去咒诅上帝。旧约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吗？你看到在大卫时代啊，到所罗门时代，当以色列的人的这个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他的信仰就急速的走向衰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性，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在今天哈，尤其今天的西方教会啊，今天的西方为什么衰败成这个样子啊？今天的西方你看现在天天有那什么什么黑命贵运动啊，有那什么白左运动，上街打砸抢，为什么？就因为这么多年来啊，这些西方的基督徒啊，他蒙受上帝的恩典太多，他在物质生活上获得了极大的长进，但是这样的一些富足和安逸，使得西方的很多基督徒和牧师失去了在神面前那种警醒。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西方人，他越来越抵挡上帝，他甚至不惜靠抵挡上帝，靠否认真理的方式来支持他们那种多元包容啊，来去秀他们那种道德，在那种说道德自义在里面。所以说约伯说的没错啊，人活在恩典中的时候呢，他越发需要上帝的赦罪的救恩。因为人越在富足当中，越在这种恩典当中，他很多时候所学会的不是感恩，而是对上帝的这种亵渎啊。所以说约伯呢，他虽然很富啊，他的日子虽然过得很好，但是他以自身作则，他首先起来带领每个主日，在每个主日呢打发人督促他的儿女来到神的家中聚会，在神面前谦卑认自己的罪，然后吃喝主的宴席啊，吃献祭啊所剩下的肉啊，就是为了确保他的儿女在上帝面前能够得救。事实上我们知道约伯的他的这番苦心哈，就上帝给他的要做的事情没有白费。因为你往后你会发现约伯的儿女在突然之间全部死掉了，但是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说无论是约伯还是我们呢，都能够有份安慰。因为约伯的儿女是带着上帝的恩典死去的，他们虽然死了，但是他们身上有基督的宝血，有神赦罪的恩典啊。 在末日的时候，他的儿女会复活，享受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前面五节，打开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五节，他其实不是在讲一个人发财，他其实是在讲这个人的信仰，这个人在神面前的持守，以及这个人他怎样带着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儿女在神面前坚持每一个主日的聚会。所以说，这五节完全是在讲约伯他的信仰啊。我们来看下面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你注意这样，这有一天原文是这样说：说那一天临到了，那个日子临到啊，说那位上帝啊，他的众子啊，侍立在耶和华那里。说那个撒旦，也可以翻译成那个抵挡者啊，就抵挡者啊，也进入了他们中间。约伯记非常有意思哈。约伯记里面呢，你看这大部分篇幅都在讲啊，在地上的约伯和那些人之间的一些辩论和斗争，以及在地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约伯记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哈、啊，就是约伯记当中在开头关于天上的记载。啊，关于上帝和撒旦之间对话的这些记载。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若想能够看懂约伯记，你先不用翻那些跟约伯辩论的人在讲什么，你不用研究他们，你先不用去研究他们的话，你先看一看上帝的话。当你看懂了上帝的话，知道上帝的话语的原则的时候，你再去对照在地上这人说的话，你就能够知道对错。所以说，约伯记当中地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天上来决定的，你注意到没有？也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件事情哈在神那里不被允许，或者说不被任凭，那么地上就根本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天上的圣殿里发生的事情决定地上教会当中发生的事情啊。约伯记里边所有的言论啊，所有的人说的话和所有的事件，你若想能够明白，你要先去看懂在天上神那里发生的事情，啊，这里这个一章六节我说过，这个有一天啊，原文的意思是那日的临到。其实你看上下文，你要知道，这个那个日子是哪一天呢？这个那日子，你看前面经文，明显就是约伯呼召他儿女聚会的日子。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在天上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嘛，在地上的时候，约伯让他的所有的儿女都聚集在他那里，然后聚会崇拜上帝。所以说，天上跟地上，你会发现实际上都在讲什么事情？都在讲聚会的事情。你看到没有啊？天上和地上都在讲聚会。天上是什么？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地上是什么？约伯他的儿女聚集在约伯那里，然后崇拜上帝。所以说，这里都是跟聚会有关的事情。然后呢？在天上圣殿当中，在天上神的众子在耶和华面前聚会的时候，撒旦抵挡者也来到当中。你往后看，在地上有魔鬼和魔鬼的差役来去攻击约伯。然后弟兄姊妹往下看哈，这里有这个神的众子哈。在希伯来书呢十二章二十二往上一点到二十五节当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天上的圣殿它里边有到底有什么，并且在做什么呢？圣经说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有和什么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有新约中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啊。这就是天上在干什么，地上在聚会，天上也是在聚会啊。所以说约伯在地上那间教会所讲的那些道啊，所举行的这些赦罪里都是天上的影子，本体都在天上啊。 约伯所有的这些内容啊，都是从天上来的。约伯的聚会到底在传达什么信息呢？用今天来说，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赦罪之道。啊，如果有人跟约伯他所聚会当中所讲所举行的这些东西不同，那么那个人一定是假牧师、假基督徒。啊，所以说，我们来看这场天上的聚会哈。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上聚会的时候，有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里代表了什么呢？什么是神的众子？什么是神的儿子？什么是得救的人呢？什么是真基督徒呢？就是在教会当中懂得沉静学道、懂得尊重智慧、懂得尊重秩序的这些人，才为神的儿女。啊。然后与这些神的众子、与这些沉静学道、守本位的儿女相对比的，就是撒旦，就是抵挡者，以及他的差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约伯记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上帝从天上展现给我们啊，就是说，在神的圣殿当中啊，在神的众子当中，在这样的主日聚会当中呢，会有像魔鬼、像撒旦这样的抵挡者来混入这场聚会当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其实约伯记里边他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提到在教会当中有属于神的儿女，在教会当中有神的同在，在教会当中也会有魔鬼的差役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所必须知道的啊。而且约伯记非常有意思，约伯记这卷书呢，它里边既有神的话啊，也有什么人的话，也有从魔鬼那里来的话。约伯记里边有上帝和上帝的仆人，也有魔鬼和魔鬼的差役。所以说约伯记很多时候啊，在今天来说，你注意点，他实际上他把这些话都放在这个证券书里面。很多时候在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借着约伯记这卷圣经看清楚什么是真仆人，什么是假仆人，能够分辨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异端。啊，就像马太福音耶稣所说的啊，那个撒那个什么那个稗子的故事，稗子是仇敌撒下啊，但上帝说呢，让两人一起成长，到收割的时候呢，把麦子收出来，把稗子呢捆成留在那个留着去烧啊。好，我们来看啊，弟兄姊妹，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哈。约伯记当中所有的难题、所有的标准，你都要以天上圣殿的标准啊为标准。在约伯记当中呢，神的话和神仆人约伯的话，很多时候你去看都是讲的非常清晰的，都是跟耶稣有关系的。但是很多时候里边上帝所展现给我们那些从人来的话，或者说从魔鬼来的话呢，你去看看，很多时候都是绕来绕去的，甚至有时候你不好分辨对错啊，这个要去读完去看。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好，我们来看。我们看到这个第六节和第七节的时候哈，在约伯记当中呢，首次提到了神的名字，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啊，和本呢翻译成自有拥有，原文的意思是我是的意思啊。我们曾经多次讲过，这个主要是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啊，他多次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说话。而且你注意到一个问题哈，约伯记当中呢，记载了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以及后边还有一个以利户的言论。但是你需要注意，在这些所有的言论当中，只有一个人他提及上帝的名字，就是约伯。 其他那几个人哈，当他谈到神的时候，他只是在谈论自己对神的这个理解，但是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不要动了，不要动了，聚会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往后你要去仔细观看，在约伯记当中的这几个人呢，到底有谁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有谁真正的认识耶和华、认识基督？往后看的话，只有约伯。啊，其他人呢提到神的时候，都是用的那种泛称啊，神。有很多异教也提到神，但是唯有约伯呢，他知道神的名字。啊，在今天来说呢，就好比一个人讲了半天，根本没提到基督，根本就没有提到基督的事情。啊，这里呢，神说，撒旦说，他说啊，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啊，往返而来。这里有个走来走去，就是飘动的意思啊，来回游走的意思。往下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五章二十五节哈。当基哈西呢从乃曼那里骗来钱财的时候，以利沙问他：“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啊。然后呢，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呢，圣经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所以说在天上呢有撒旦啊，撒旦的工作是什么呢？在地上走来走去啊，往来游行。然后撒旦的工作呢，具体在地上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呢反映出来的就是这些假先知啊、假牧师、假基督徒，或者说今天教会里的搅屎棍子。他们所做的就是在地上游走，在地上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啊，你需要注意这里的对话啊。在彼得前书五章九节，圣经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圣经提到了基督徒，尤其是牧师和传道人，要为所领受的真理啊去竭力争辩。当教会当中，当弟兄姊妹当中出现假先知啊，出现这种假师傅，或者说这教会当中搅屎棍子来败坏教会的时候，一个神的仆人，他应当主动的站出来斥责啊。在这一点上呢，你会发现，上帝呢在天上为我们做了个示范啊。当神的众子在聚会的时候。这撒旦混进去了，然后上帝就主动点了他的名，啊，他说你从哪里来？然后呢，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神向撒旦发问，啊，问他你从哪里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神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当然是知道，啊，神只是让他把自己所做的事情说出来。在圣经当中，你去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二节，以及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当上帝问一个人从哪来，或者说在新约时候，上帝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从哪来的时候，并不是说上帝不知道这个人存在，而是指这一个人他被上帝弃绝。你要注意哈，而指他被上帝弃绝。所以说你在天上，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和第二章的时候，你能看到上帝跟撒旦之间的在进行辩论，啊，上帝在斥责他。然后在地上呢，就是约伯作为神的仆人，与他的三个朋友啊在进行辩论。这就是说，我们通过天上发生的事情呢，来去看地上发生的事情。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注意这里哈，这里上帝对撒旦说：“你曾用你的心啊去查看谁呀？我的仆人约伯。”在这里呢，当上帝提到约伯的时候啊，当提到用心去鉴察约伯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指向基督。在新约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呢，耶稣对那些控告他的人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在约伯记当中啊，无论提到约伯的善良啊，无论提到约伯的正直，提到约伯的这种敬畏神，还有提到啊，就是说可以敞开约伯让人去鉴察，都是在指向基督啊。而且弟兄们，我们注意到这里哈，神称约伯为他的什么仆人，我的仆人啊。也要说约伯他作为牧人，作为先知，作为祭司，作为传道者，这些职分不是约伯自取的，而是上帝赐给他的一些权柄和职分。所以说你去观察后边言论的时候，弟兄们，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在约伯记当中有几个上帝的仆人，只有一个，就是谁啊，就是约伯。其他的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最后那个以利户，圣经神都没有称他为神的仆人。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你就要知道，后边那几个人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正儿八经学过圣经，没有经过正规的这种圣经培训，自己起来的这种假师傅啊。而约伯呢，圣经说的很清楚，是神的仆人，因为上帝亲口说这是他的仆人。所以说你看这几个人接下来说话内容之前呢，你要先看看这几个人的源头。只有约伯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只有约伯呢真正是从神那里奉差做传道者的。那么那几个人言论从哪里来的呢？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啊。而且呢，神在这里呢不单称约伯为仆人，那不单呢敞开约伯让撒旦呢去用心查看他，去鉴察他，而且神这样形容约伯说，在那个地方哈，没有一个人像他哈，没有一个人像约伯呢，是完全的正直，敬畏神，然后远离罪恶，啊，在这里神对约伯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你要知道哈，甚至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再无一人。你注意到这里哈，也要说这个再无一人。是不是指当时世代所有的人呢？那肯定的。这个再无一人，他是不是将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排除在外面呢？那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上帝亲自为约伯做见证，称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罪恶。也就是说，在约伯记当中剩下的那四个人，从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什么？第一，不正直；第二，不敬畏神。然后呢，第三，都有一些不可言语的罪恶在里边，甚至内心有一些邪恶在里边，啊！而且弟兄姊妹，上帝为约伯做这个见证，神称约伯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罪恶，这句话在约伯记当中出现了三次，你注意到没有？在约伯记开篇一章一节的时候，圣经直接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然后在约伯记的一章八节和二章三节当中，再次提到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你要读懂约伯记的时候，你务必要看一下在天上上帝说了什么，在天上上帝说谁是他的仆人，谁认识他，然后在天上上帝说谁是真正奉他的名传道的，谁是真正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他的仆人。在那个时代只有约伯。所以说神的这番言论直接告诉我们，约伯他受苦并不是因为他犯罪，你要明白啊，约伯的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啊。之后你去看看那几个人的言论，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当他们谈论约伯受苦的时候，他们或多或少，他们或明显的或隐藏的，都是在说什么，都在说这个人是因为犯罪得罪神了，所以说他才受到刑罚啊，他才遭到这种遭遇。实际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在约伯记当中哈，即使约伯呢在约伯记当中有一些对上帝的这种控诉啊，就是说主啊，你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你为什么这样揪着我不放，但是这个在上帝眼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约伯知不知道在天上发生的事情？约伯不知道。所以说约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是向神发问啊，而不是自己胡说。但是无论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是最后出来那个以利户，你会注意一点，他们的言论都是在谈论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 啊，都是在谈论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呢，用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的话，圣经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句话可以指向约伯。这几个人实际上都是在论断约伯，啊，而且弟兄姊妹，在很多时候啊，约伯记的主要的困惑就是有的人他看不清楚第四个人，就以利户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以利户看着以利户说话好像是从神来的，但是呢又不确定。我总结出几个这个以利户对约伯的那种评价，恶毒的攻击，大家看一下，在约伯记三十四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约伯记三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啊，约伯记三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后边说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的言语。约伯记三十七章二十三和二十四节啊，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神都不顾念啊！你来看一下。所以说，你看这个以利户，他完全不知道天上的事情，但是他在谈论约伯的事情，而且是站在上帝的角度去谈论约伯的事情。然后，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当中呢，我们来看约伯记结尾，上帝对约伯的评价哈。圣经说啊，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啊，你们现在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着你们的欲望办你们。说什么？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什么仆人约伯说的是。”然后呢，这几个朋友找约伯去在神面前代求，然后呢，圣经说神就悦纳约伯。也要说弟兄姊妹，你看，在整个约伯记当中哈，上帝对约伯的评价是正面的，上帝肯定了约伯的传道，肯定了约伯的为义受苦，肯定了约伯在这个苦难当中他没有罪，他不是因为罪而受的苦难。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往后看你会发现，神亲自做见证说约伯谈到关于神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啊。也要说在那个时代呢，无人像约伯，不单单指的是约伯的正直，约伯的这种敬畏神，无人像约伯，而且关于神的知识，关于真理的知识，用今天来说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也没有人在那个时代超越约伯。在那个时代，约伯既是先知，也是一位祭司。你看约伯记结尾的时候，所有的人要想得救都必须来到约伯面前，让约伯替他去献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哈，我们从一开始你就要知道约伯记当中这些人的所有言论，哪些是出自上帝的，哪些不是来自于上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在约伯记当中，这卷书非常有意思。这卷书把很多对的话啊，包括很多错的话啊，还有一些这半真半假的话都放在一起。它实际上在今天呢，是教导我们如何分辨假先知啊，如何去抵挡异端。所以说，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啊，一定要搞清楚哪些是从神来的，哪些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是读懂约伯记的关键啊。如果在这个事上出了问题，那么你就彻底读不懂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九到十二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好，我们来看哈， 刚才我们讲到过哈，上帝亲自为约伯做见证，上帝称约伯无罪啊，称约伯完全正直，这个都是指向基督的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九，这个第一节的第九节的第一章的九到十二节啊，在九章之前呢，提到了神亲自为约伯做见证，神对约伯的评价，以及神对约伯的肯定，以及神称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义人啊，这都是神说的。但是当你看到这个第九节到十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个问题啊，往上往上往上，弟兄姊妹，你们相不相信神对约伯的评价？这完全相信的。但是撒旦认不认可神对约伯的评价呢？不认可啊。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撒旦否认了神的话，以及神对约伯宣告他是一个义人。也就是说，什么叫撒旦，什么叫抵挡者，什么叫假先知，假先知的本质就是否认神的话。不单否认，而且去尽自己的智慧，尽自己的理性，尽自己的口才，以及尽自己所有的东西来去抵挡神的话啊。所以说，就像今天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搅屎棍子，有很多的假先知，很多假师傅，他明明知道圣经写的很清楚，但是他却用自己的言论去硬驳真理啊。撒旦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约伯敬畏上帝啊，并不是真信，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给他有世界上钱财的祝福啊。这个撒旦他不单否定神的话，而且他还像神一样分别善恶，像神一样去揣测一个人内心的动机。首先我们往前面去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圣经说炎炎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气掉神。约伯常常这样写。弟兄姊妹，你看约伯记前面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的信仰是真的是纯正啊。用我们今天来说，约伯信仰的核心就是献祭和赎罪，用今天来说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并在教会当中呢带领人向上帝认罪，领受上帝的圣餐。所以说从一开始的时候，无论是上帝亲口为约伯做见证，还是约伯他在每一就今天来说在每一个主日带领他的儿女在神面前那种认罪，那种献祭，无论从外从内都足以证明约伯他在信仰上是真心的啊。约伯在信仰是纯正的，约伯呢他绝对不是一个为了好处而信耶稣的人。约伯信耶稣，约伯让他的儿女去信靠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就是为了得到耶稣的救恩。所以说弟兄姊妹，撒旦他在这第一个层面上，他实际上是否认掉神的话，同时呢也否认掉一个义人在神面前的信心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讲过，在约伯记里边，约伯是来预表基督的啊。约伯呢是牧者，约伯是祭司，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中间人，在那个时代啊，他为他的儿女呢在神面前去祈求赦罪，他后来为他三个朋友呢在神面前呢为他们去祈求神的赦免，所以约伯是完全预表基督的啊。上帝呢就在约伯记当中呢把这个人描述成一个无罪的一个义人。所以说这个最大的层面是用他来预表基督，但是魔鬼这样说呢，他为什么这样说？这样说等于否认了这个约伯对基督的预表啊，否认约伯对基督的预表，魔鬼等于宣告 不可能啊，是因为无罪受苦。也要说在今天来说，就把耶稣基督是上帝无罪的羔羊这个真理给否定。往下看，好，我来看哈，在这里你注意哈，在这里呢，撒旦啊，他激动上帝啊，伸手去击打约伯，伸手去击打约伯，但是非常出乎预料的是，神竟然许可了这件事情，啊。神把约伯呢交约伯啊和他的这些家产他的儿女呢交在了撒旦手中。好，我们来看。在约伯记二章三节呢，圣经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啊，这里你看到没有，这里说上帝也说过，说撒旦激动他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但约伯呢仍然保守他的纯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啊，就是在圣经当中啊，在圣经当中你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神能够使用他所有被造的这样的使用所有被他创造的，无论是人无论是天使甚至是什么魔鬼甚至是撒旦，神都可以使用，啊，所以说你看，从旧约到新约哈，在圣经当中记载了非常多的，就是神使用人，神使用天使，甚至神使用撒旦，来完成啊，他的一些工作。但是你需要注意一点哈，你看这个撒旦他说的话，你再看看神说的话，神竟然把这个事情称为是什么？成为是他的手所做的，你看到没有哈？说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啊，但这个事情是怎么形成的？这个事情是谁做的呢？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个问题，在圣经当中无论是神啊使用谁来做的事情，圣经都把它称为是神的手，你要明白哈，无论是神许可的他差遣天使做的，还是神任凭啊，就是说神任凭啊，任凭一个人或者任凭魔鬼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你看圣经当中他都怎么去说，神都把它称为是他自己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圣经当中为什么会那么记载，弟兄姊妹注意，你注意点，这实际上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无论是神差遣的啊，你表面看着正面的事情，还是神借着魔鬼借着撒旦借着一些恶人去降灾，这本身的背后都在神的掌管之内，这些事情呢都不会超过神权柄的界限，都在神的控制当中。而且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啊，放下这里好，往下，在这里打开吧，这里。你看这个，在约伯记当中哈，两次的魔鬼激动上帝呢，啊，或者说魔鬼呢去攻击约伯的时候，第一次呢是夺取了约伯的儿女和他的这些家产，第二次呢是夺取他身体的健康。但是这些事情呢都在神的掌握当中，而且约伯承受的这些巨大的痛苦，你往后看。实际上都是渐进式的，并不是一下子这样的，而且是渐进式的。就像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所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的试探过于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所以呢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许可呢这个魔鬼啊去攻击约伯，但是有一个界限啊，如果魔鬼越过神的界限呢，就像约伯记三十八章一样，神就在旋风当中给约伯说话，然后唤醒约伯。啊，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啊，约伯记三十八章十一节也提到，上帝说：“这个浪啊，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 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也要说在约伯记当中哈，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的这个信仰人生当中，会有魔鬼和魔鬼差异的搅扰，但是总体上来说，撒旦的作为是被神限制的。好，往后看，哎，往上看，往上看一点，十二节，往上，往上，往上。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啊，好，我们刚才讲过了，往下看。我们看十三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啊，好，我们来看。你注意十三节哈，这个有一天啊，在原文的意思啊，就是那日子临到的意思。啊，那日子临到，这个那日子临到呢，很显然就是这里，你打开这里，就是在约伯记第一章，这个第六节，有一天啊，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里应该是同一天，啊，而且呢。到一章十三节的时候呢，圣经说的很清楚，约伯的儿女呢，他们仍然在进行在世界上生活，而且像以前一样呢，按着每个人的那个请客的次序呢，到他的那些弟兄家里吃饭。这次到了哪里啊？到了他这个原文是说到了他那个兄弟里边那位长子那里啊，在长子那里。然后十四节，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啊，十五节，十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啊，好，我们来看哈，这里这个十八人忽然闯来啊，在原文的意思是十八人降下来的意思。这个词在圣经其他地方呢，有时候翻译成跌倒或者扑倒，它在这里主要形容啊。这个灾难就突然间临到了啊！这些强盗就突然间临到了，而且你看这个约伯记一章十五节，这个示巴人在那个时代呢，你先看地图的话，他是在那个时代在约伯的最南端，啊，是最南端哈，最南端，而且这个示巴人他攻击约伯的这些仆人，掳掠约伯的这些羊群，实际上看着毫无征兆，约伯根本他和他们就不可能去有仇，因为住的不是在一个地方。啊，而且提到呢，十八人来了之后呢，把这些往上下，把这些牲畜都掳走了，然后把约伯那仆人呢都用刀杀了，但是呢只留下一个仆人，啊，留下他来报信。然后第十六节，他们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羊群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我来看这里，我们上一节这里哈，这里说有另外一个人啊来报信，说这个神啊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这里有个从天上降下火来，这个从天上降下火来，这个降下来啊，跟前边这个叫什么十八人闯来，他用的是一个词，都是这样降下来的意思，跌下来的意思，就形容这是一场突然而来的灾祸啊。这场灾祸呢，是从天上降来的火，然后把羊群和仆人呢都烧死，只有这一个人啊，他活下来，然后来报信。第十七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进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好，我来看这一波来的呢，圣经说是加勒底人，而且分了三支队伍来啊。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加勒底呢在那个时代它是最北边的啊，按照平常来说跟约伯也不可能有仇啊，跟约伯也不可能有仇啊。 说到闯进来啊，这个往上看一下，这个闯进来，这里用的这个词在原文是剥皮的意思，形容把这些东西都掳走了啊，然后把骆驼掳走，然后把那些仆人呢都杀，都用刀剑击杀啊。这时候呢，仍然留下一个人来给约伯报信。第十八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这最后一个人报，这里有个直到哈，直到这个人说话的时候，这最后这个人呢来报信，啊，说他的这个女儿啊，在他那个长子那里去吃饭喝酒。十九节，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在少年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注意十九节，十九节原文是这样说：“说看呐，啊，有大风从旷野临到，说击打了四个房角石，然后这个风非常大，然后这个房子，原这个河本说倒塌在少年人身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房子就降在啊这些仆人的身上，这个仆人是少年人的意思，降在那些仆人的身上。”这个房子倒塌，这个倒塌原文是降落的意思，跟这个约伯记的一章十五节和十六节那个什么示巴人闯入啊，什么从天上降下火来，原文是用的一个词，用来表示突然来的一场灾祸。后边说唯有我被救下来啊，来报信给你。我们看到这几场灾难几乎是同一时间来的啊，而且呢，这几场灾难呢夺去了约伯所有的东西。只给留下一个人来报信，啊，首先呢，击杀了约伯的儿女，尤其是把约伯的长子杀死。在旧约的主要含义是除掉那继承产业的，然后呢，把约伯的这些牲畜呢，有掳走的，有用火烧死的，啊，就是夺取他的产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在约伯记第一章开头的时候提到约伯有很多的仆人，也把那些跟随约伯的仆人。也杀死了，这里呢就同时发生了这几件事情。好，弟兄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信仰当中的含义。首先呢，无论是约伯的儿子，还是约伯的女儿，还是这些牲畜、羊群啊，什么骆驼、牛、驴之类的，还有这些仆人，这一切都是属于谁的？归谁名下的？都是属于约伯的，都是归在约伯名下的。也就是说，这些儿女啊，这些牲畜啊，这些仆人啊，无论是被掳的、被杀的，都是因为谁被杀的？都是因为约伯被杀的，都是因为跟约伯有关系而被杀的。也就是说，在今天信仰上来说呢，这些人是，你可以这么说，他是因为做基督的门徒，或者说因为归顺了基督，或者说因为属于了基督，而在这个世界上殉道。这不单是一场灾难，你往更深层来说呢，你可以看成是主的门徒在世界上的一场殉道，啊，为什么会殉道呢？不是因为你跟这人有仇，而是因为世界仇恨基督啊，所以仇恨这些属他的人，所以说这些儿女啊、这些羊群啊、这些仆人啊，实际上在这里都是殉道者啊，他指向信仰当中的殉道者。二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首先呢，我们注意约伯的反应啊。约伯在听说了这些事情之后，没有发出那些就是正常人的那种举动，又说哀嚎又什么，他反而是先起来啊。你注意这几个举动啊，然后撕裂他的外袍，这在旧约圣经当中表示对失去那个亲属的至亲的这样一种哀痛。然后说剃了头，我们看来个剃了头哈。这个剃头啊，你需要去看弥迦书一章十六节，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这个剃头的意思，在圣经当中意思就是指失去了一切，尤其是指失去了继承产业的儿女，啊，主要这个意思。然后提到约伯呢，就在那个地方呢，跪下来向上帝下拜。 所以说我们看到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呢，约伯对神的这种敬畏哈，和在神面前的这种敬拜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改变哈。在经历这些苦难和痛苦之后呢，约伯的信仰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信的人，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他还是信。假信的人不要说经历这样的事情，就是经历哪怕比这轻了多少东西，信仰也不会坚持下去啊。二十一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好，我们来看这里哈，二十一节当中哈，约伯呢还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但是就他以前对真道的理解，对上帝的这种理解啊，他说出这样一番话。首先他这个在二十一节所说的话呢，表达如下这几个观念。第一呢，他的这些儿女其实不属于他自己，属于谁啊？属于耶和华，是上帝赐给的产业。他这些牲畜呢也不属于他，也是上帝所赐的产业。他的这些所有的仆人也是上帝的产业，这一切来自于耶和华，也最终所有权也归于耶和华，他只是这些产业的管家啊。而且呢他相信啊，不单这一切，他的儿女这些仆人啊，从主那里来要归到主那里，而他提到他啊，从主那里来，从母腹中出母胎，将来呢也要回到上帝那里。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不单可以感受到约伯的悲痛，你也能够感受到啊，约伯在信仰上一种欣慰。因为在之前的约伯一直不断的带着他的儿女聚会，不断的在神面前为他儿女献祭，为他儿女在上帝面前啊去赦免，求神赦免这些罪恶。所以说当他的儿女呢突然在灾难中死亡的时候，约伯实际上在神那里是有安慰的，因为他相信这些人在上帝那里都是得救的。而且呢最后约伯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里呢约伯呢他提到上帝的名啊，他赞美神。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神在约伯记当中亲自为约伯做见证，称他为义人，称他为完全正直啊，敬畏神远离罪恶的人。神当然知道约伯的信仰啊，但是神为什么允许撒旦攻击约伯，允许这些灾难临到约伯呢？事实上神这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见证约伯的信仰啊。也就是说约伯呢没有因为这些灾难，没有因为失掉这一切呢而失去对神的敬畏和信靠。约伯在这里所说的这些话完全击碎了魔鬼对他的控告啊。所以说约伯是一个真信的人。而且呢我们再次注意哈，在这里提到约伯他知道神的名字啊，就像今天呢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对看约伯的这些讲论啊，还有他的朋友以及最后那个以利后的讲论，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约伯记当中，你注意哈，天上那位上帝所发出的言语都是清晰的，都是完全正直的，然后你看约伯讲的话也是什么，也是很直很正直的。但约伯的三个朋友，尤其是最后那个以利后，他们说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里边是绕来绕去，有的时候呢会偶尔掺杂几句真理，但大多时候呢也掺杂一些人的言语，甚至一些魔鬼的道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去读约伯记的时候，你要对照神的言语、约伯的言语以及约伯的三个朋友和最后以利后的言语，他说话方式的不同啊，以及侧重点的不同。二十二节，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啊。好，我们来看，到了最后一节， 圣经说啊，在这一切的事情，约伯并不犯罪。注意这个并不犯罪哈，这个并不犯罪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一切的事情，虽然经历了这些患难，约伯并没有使自己啊走错了路，或者说迷失自己的信仰。在原文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些事情没有打垮约伯的信仰，没有使他失去对上帝的信号，也没有让他在信仰上走偏了道路啊。后边说也不以神为愚妄，你注意这里哈，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啊出现了两次，一个是在这里，另外一次是在耶利米书的23章13节，说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愚妄在圣经当中主要指不当的行为和不当的言论，最主要是针对上帝不当的行为和不当的言论。而且你看耶利米书那里的时候，这个愚妄主要指的是一些从异教、从偶像来的言论啊。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约伯记第一章到这里的时候啊，约伯在上帝眼中非常宝贵的一点在哪里？就是说约伯在信仰上始终没有走偏了道路。在经历了这些患难之后，在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之后，圣经说他的信仰没有改变，他并没有离弃，并没有背叛当时上帝托付给他的真理。他从前是怎么样的信心，他现在仍然是怎样的信心。所以说约伯他的言论自始至终是一致的。约伯在约伯记当中他的言论，你仔细去看，他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言论。约伯所讲论的主要关乎献祭、认罪啊，以及上帝的救赎啊。后面会提到，他提到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也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约伯记里边所有人的言论，你会发现约伯的言论是完全是出自上帝的，约伯讲的东西非常的清楚。但是其他的三个人，还有最后那个以利户讲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绕来绕去的，跟今天啊在基督教里边很多的假先知说话方式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今天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在这个时代呢，约伯记对于我们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其实弟兄姊妹，你看约伯记哈，你看整个约伯记，你会发现在约伯记里面提到啊，这个我们这些信的人啊，就提到约伯哈，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个冲突的经文是非常少的，你注意到没有？在约伯记里面提到的跟外邦人的冲突主要指在哪里？示巴人啊，来抢那个牲畜啊，加勒底人来抢牲畜，主要是在这里。但是约伯记里边绝大部分对话都是那些什么人呢？跟约伯辩论的人都是那些，就是说，在约伯记里边跟约伯所为之斗争、跟约伯辩论的人呢，都不是那种完完全全的外邦人，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呢，是跟基督教信仰有关系的人。所以说，打开。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要通过学习约伯记来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从人来的，什么是从魔鬼来的啊，以及呢通过看天上啊神的言论啊，通过约伯的言论来对比其他人的言论。约伯记呢，实际上它这么大的篇幅，它主要是在讲教会的事情，主要是在讲一个神的仆人如何讲道，如何跟这些出于魔鬼的言论在做斗争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帮助我们，愿你继续带领我们，愿你帮助我们走剩下道路，保守我们的道路，保守我们的脚踪，走正直的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